兄姐妹平安，这好像不 work 了，好像没电。喂，好，我就用这个吧。对不起。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从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那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复兴这个话题。恰克牧师讲到了兴旺，那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复兴的结果。那上一个主日，孟宝松牧师讲到等候耶和华的被重新得力，在提醒我们复兴的力量来自于神。而因着我们的盼望神的应许啊，我们应该积极的预备自己，不是说是消极的等候，是积极的等候，来等候神显现在我们身上和我们教会里的复兴的作为。那两周前的主日，我们探讨了在新约和旧约圣经中中文翻译的复兴和英文里面的 revival 之间呢用词的不同和相同之处。那么目的呢是为了清楚我们所求的复兴和我们所求的 revival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了，那么主耶稣两次讲到复兴，那是在第一次呢是说以赛亚固然要先来并要复兴万事，那他讲的这个以赛亚以利亚固然先来要复兴万事，那么他主要是指的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两节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第五和六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耶稣也明说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的以利亚呢，就是施洗约翰，通过他所传的悔改的洗礼啊，使以色列的百姓啊能够回转归向神，归向他们的神。那天父的心转向儿女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使人的罪得赦免，使我们人和神那个和好。主耶稣第二次提到复兴这个词啊，是在说他将来再来的时候要成就的要完成的事情，就如在启示录的第21章第五节所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处在主耶稣所说的两个复兴的中间，已经在神的复兴的作为里面，却没有到最终成就的时候，也就是大家常常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当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呐，灵魂得救，但是我们仍然住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在最后复兴到来之前，我们的身体啊还没有得赎之前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挪入撒旦的试探中啊，而犯罪远离神。那么我们如今的教会，那有飞鸟来宿在枝上，有面酵啊藏在里面，也有败子混在麦田里，还没有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那么因此我们个人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啊也要复兴。那么历史呢是一面镜子，他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发生的事情呢，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第八十篇 是以守在旧约时代求神复兴以色列百姓并把他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一首诗歌。那么全诗啊分成四段，那其中第三节、第七节、第十九节呢可以看作是副歌。那么第一段就是一到三节，它是求神啊像当年在旷野里一样求神呢恩待他的以色列的百姓。第二段呢是第四到第七节，它是哀诉啊受神刑罚的痛苦，来求神怜悯。那第三段八到十六节，它是用葡萄树的比喻说明以色列在过去如何的蒙恩，现今呢如何的受苦。在第四段十七到十九节，那求神呢复兴以色列的民。那在第一段里面，第一到三节，那诗篇的作者亚萨，在第一节呢，他用约瑟；第二节用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拉西来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乃是呢要面对神的慈爱。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两面，一个是圣洁公义，一个是慈爱怜悯。如果我们罪人啊来到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是站立不住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来到神的慈爱怜悯的那一面的话，我们就可以蒙恩惠得怜悯得拯救。那因为约瑟啊，他本来他不是长子，但是呢因为他蒙恩被拣选呢，他就被设立为以色列的长子。那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就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那么这个宾雅敏啊，他是那个以色列最疼爱的一个小儿子，所以说他们把他们摆在这前面呢，让神能够实际上是面对神对他们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刚才提到约瑟呢，他本来有十个哥哥，他不是长子，神却拣选了约瑟，使他得到了长子的位分。以法莲呢本来是次子，他却被拣选啊一位长子，把他放在他的哥哥的马拉西的上面。这呢是要显明神的主权和神拣选人的心意。因此呢，尽管以色列百姓现在是被约本来是不配蒙神的赦免得神的拯救，但是因着神的慈爱怜悯和拣选人的心意啊，仍然呢会施恩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亚萨在第一节的也提到二基路柏，他呢是乃是要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因为这两个基督柏啊是安在施恩座的两头，高张着翅膀啊遮掩约柜。尽管以色列百姓是犯罪得罪神，但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百姓能够悔改归向神呢，照着神丰富的恩典，他的过犯可以得赦免，百姓呢可以得到救赎。亚萨在祷告中用牧者领羊群来纪念曾经神呢领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受奴役的埃及呢进入迦南美地的这样的作为。因为这个施恩座是安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当这个亚萨提到二基路伯的时候，同时呢是在提神与这个以色列百姓所离的约。所以说在第一段里啊，亚萨他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因此呢他的呼求，他的祷告呢能够被垂听，能够蒙悦纳。那么接受这一段这一段的那个副歌，就是八十篇的第三节，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我们要回转是复兴得救的关键，但是呢我们自己却没有能力回转，因此呢需要求神使我们回转。以前的以色列人呢是这样，那么如今的我们呢也是这样。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八节是这样说，我知道我在我的里头啊，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事只是行出来啊，由不得我。在第二段四到七节，作者哀求神啊，不要一直向以色列的百姓的祷告发怒。在八十篇的第四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看起来是一个问句，但是这个答案是明显的，神不听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犯罪背离了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因而耶和华兴起邻邦这位仇敌来攻击压迫以色列的百姓，使他们受苦，以至于挪到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酿出眼泪给他们喝，这样的悲惨境地，那目的呢是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以色列百姓啊，不愿意一直处在这样的苦境的当中，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只能够借着这样一个法问啊，来做一个无奈的这样一个呼求。就如约伯他在痛苦中呼求说，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说不同的，约伯呢是在为义受苦，那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却是在为罪受罚。那第七节的复国仍然是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按照以色列百姓，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如果以色列百姓回转，就会看到神恩典的荣光，便可以得救。但是作者亚撒知道百姓无法自己回转，就像主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啊，但是肉体却是软弱了，因此呢必须来呼求神使以色列的百姓回转。那在第三段八到十六节，作者亚撒在开始的两节三节是在回顾以色列曾经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恩典。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也到大河，这是多么美好的景况。然而紧接着就叙述以色列百姓的不幸的遭遇，哀求神啊重新眷顾和保护。第十二节开始，你为何折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度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那在作者在这里就是在十二节又提到一个问题，你为何折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度的人摘取。那这个问题呢是很明显的，那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有答案。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歌，是我所亲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撮储亚酒吃，指望得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撤毁墙垣，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荆棘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却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因为以色列百姓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啊，结出美善的果子，神就不再眷顾他们，不再保护他们，以至于被邻邦列国的仇敌呢欺压凌辱。尽管是神使用这些邻国或列邦的仇敌啊来管教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神的心是偏向以色列百姓的。就如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是这样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啊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那这里的我民呢，就指的是以色列的百姓。诗篇的八十篇这里，作者亚撒没有清楚地说明当时以色列百姓啊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致惹神发怒，也没有提到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的这些列邦是人怎么样成为他们的仇敌，以及他们最后要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在十二节这里呢，他这有句话：你为何折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度的人摘取呢？听起来好像是在埋怨神，而不是在反省自己的问题。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过有一个倔强的女儿啊，她小的时候犯错误，我要教训她，打她的屁股，她常常不哀求，不求饶啊，她眼睛盯着我，有一种气势来回应我，似乎在说：你既然爱我，为什么这么狠心呢？那当儿女撒娇的时候，做父母的往往就不能够认真的计较了啊。那我们可以把亚撒的这句话看成是一种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撒娇耍赖的这样一个姿态啊，以便呢得到他父亲的怜爱。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要讲道理啊，面对神的公义，等待他们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彻底的灭亡。就如以赛亚书的一章九节是这样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啊，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万军之耶和华没有照着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呢把以色列百姓给毁灭啊，而是稍留余种呢，使他们有复兴的机会，乃是因着神丰富的恩典。那么八十篇的十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以色列百姓求神回转眷顾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悔过自新，做了什么神喜悦的事情做一个筹码来交换，乃是呢尝到了犯罪背离神的苦果，以及呢他们知道了面临的那种灭亡的结局，因此愿意重新回到神的从前眷顾他们的这样的恩典的当中。那第四段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愿你的手杖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那在十七节亚撒呼求神：愿你的手杖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那从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眼光来看啊，神眷顾以色列百姓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但是呢也不一定明白到底是神的心意，最终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如今知道，在神右边的人子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那一位使万国万族都得福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天父右边的主耶稣基督救活了我们， 那这里救活我们的英文翻译呢就是 revive us。 亚撒这样的呼求呢顺应了神在永恒中的心意和计划，自然呢就会蒙神垂听，被神成就。那第十九节的复活还是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那使我们回转可以翻译成使我们复兴，这呢是我们的渴望，这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那在这三处的副歌里面，亚撒对神的称呼就从神啊，万军之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不断的定睛啊，来表明越来越迫切的呼求。从诗篇八十篇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讨论，那么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那复兴呢，一方面啊是神回转我们，这是神自己的心意或他自己的计划，是神通过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那复兴的另一方面呢，是我们转向神，这好像是我们应该要做些些什么啊，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啊什么也做不了，必须靠着神呢使我们回转。所以啊，我们首先是要祷告，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那样祷告，求神使我们回转，求神使我们复兴。那这里我真的是要感谢神在复兴我们的祷告会啊，在新年以来的这三次祷告会啊都十分的兴旺。那我也邀请在座还没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能够安排时间来参加教会在周晚7:30到8:30的祷告会。那求神来复兴你们自己，求神来复兴我们的教会。那除了祷告求神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复兴以外呢，接下来我们要如何行呢？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那我们还得回到那个新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恰克牧师带我们所读的经文，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里讲了三种不要做的事情，与之相反啊，却不是要做些什么事情，而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包括坐着想，站着想，走着想，躺着想，整天都想啊，这是新约门徒绝对不可少的一门功课。那如果在你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去实行照着神的话去做之前的话，你一定呢要好好的去想。而且呢，我们一般基督徒喜欢把想的重点放在刚好读的那个神的话上面啊，可是神的话让我们想啊，不光是想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还要想啊这个神要我们想的话可能是还要更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主耶稣使徒在新约圣经里面劝我们怎么去想，又想一些什么呢？那我们心里第一个最深刻印象的要想的事情呢，恐怕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在25-34节，这是耶稣说的话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或者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像这个，这就是一个，注意一下这个想字啊。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其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衣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啊，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这段圣经呢，很多人都会背，读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只是呢，你要仔细去分析啊，就会发现这里面还藏了一些东西，是同昼夜思想这个主题啊深切有关系的。一般而言呢，不是说我们不想啊，只是我们想，若是想多了就怎么样，就越想越忧虑，越想越睡不着觉。那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是我担心今天讲道讲不好，就现在我嗓子也不好，就是越想越睡不着觉。也可以说我们的忧虑呢，不是说不想，反而是想的结果，也是想的内容。因为我们忧虑我们才想嘛，我们越想我们就越忧虑。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呢，建议我们有另外一种想啊，就是想完了的时候，想对了的时候啊，他所得到的结局呢是反而不忧虑了啊。那么不但是不忧虑了，而且呢反而被复兴起来了。那我们来仔细看看这段圣经里面是不是藏了这样的意思。第六章的27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所谓的思虑是什么，就是想了，对吧？但那是一种担心的想，想不出办法的想，是带着焦虑的想，越想啊就越到那个死角里面去了啊。主耶稣让我们想啊，有两个起点，一个是看天上的飞鸟，一是什么叫看呢？看了一定是想的，你光看也没有用，对不对？你必须要想天上的飞鸟呢，你才能够得出一个领悟，说它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啊。你光看呢是得不到这样的结论的。还有呢，如果你想野地的百合花和想天上的飞鸟呢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百合花呢是想它里面的生长， 它生命的美丽，那么飞鸟呢是它外面的行动，是想它的生活。而许多人一看到这段圣经呢，我们就会想到一首诗歌，叫什么名字？野地的花，我们就会连在一起。其实呢，这个野地的花这首诗歌里面所它的表面的意思和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呢是相当的不同啊。因为野地的花说，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对不对？那主耶稣这里讲的是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这有没有分别呢？当然是有分别的啊。因为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眼光很锐利啊。他说，你说这个天空的鸟儿不为生活忙，怎么不忙啊？看他忙得不可开交，对不对？早上说什么早起的鸟儿怎么样，那他不睡懒觉，对不对？他忙啊。但是他忙是忙，但不是耕种的忙，对不对？也不是收获的忙，对不对？更不是在积蓄在仓里的忙。那我们的忙是什么忙呢？我们是忙着种，对吧？也忙着收，也忙着积蓄在仓里，对不对？我们不但是也种也收也积在仓里，我们也为明天的忧虑而忙，对不对？这个呢是耶稣要讲的重点。而且圣经给我们的线索也不光在这个地方。那么我想一想，我问一下弟兄姐妹，看看我们读圣经啊读得仔细不仔细。那我们请问耶稣基督所说的天空中的飞鸟是哪一种鸟？小麻雀吗？是哪一种鸟？是各种各样的飞鸟都可以看都可以想都想呢，还是主耶稣啊除了这个马太福音以外，在别的福音书里面什么地方有仔细的专门的讲了是某一种鸟啊，一种特地的飞鸟是要让我们去看呢？有没有呢？大家没有什么印象？麻雀啊，实际上看样子我们大家都没有仔细的读圣经啊。如果说真的是谁要答出来，我们在春节晚会有讲，给大家一个机会。是什么？除了麻雀以外还有什么鸟？什么？百灵鸟啊。这个奖没有了。 实际上我们在路加福音啊，同样的话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这讲的是谁啊？是乌鸦。我们为什么不想乌鸦呢？好，他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能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或者使身量多加一肘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主耶稣让我们想的飞鸟呢，尤其呢特别指的是乌鸦。那乌鸦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耶稣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想乌鸦呢？这呢大概至少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乌鸦啊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地位。我们知道大洪水的时候啊，神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当洪水渐渐消退的时候，挪亚首先从方舟里面放出一个什么鸟啊？鸽子啊。首先放的是哪只鸟？乌鸦啊，父乌鸦，只是他没回来。后来再放鸽子啊。好，在列王记里面啊，当以色列遍地饥荒的时候，神先叫以利亚啊去到一个基列西的旁边，是派什么鸟给他早晚给他叼饼和叼肉来呢？是派的乌鸦。圣经特别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啊。那这两个地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大家不熟悉的，圣经的另外还有两处地方也提到乌鸦，并且说的是小乌鸦啊，很可爱的小乌鸦。约伯记的38章第41节，乌鸦之主啊，就是小乌鸦，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这是一个问句啊。在诗篇的147篇第9节，那有一个答案，说他赐食给走兽或啼叫的小乌鸦。看见没有，一个小乌鸦没有吃的，然后就过了多少年，那个诗人就说才给了个答案，是小乌鸦。那么主耶稣要我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很可能呢特别是指这两处的圣经。那弟兄姐妹可能要问啊，乌鸦在利未记是属于洁净的鸟还是不洁净的鸟呢？它是不洁净的鸟，是在群鸟中可憎不可吃的，就包括有谁啊？有乌鸦。那么为什么神选一个不洁净的鸟来做例子？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想啊，想一个不洁净的鸟，他为什么不选鸽子，那么可爱的鸽子来做例子呢？不是很好吗？实际上答案正是因为啊，这个乌鸦是不洁净的啊，神尚且来养活它。那么我们听见主耶稣用这个例子的时候啊，可能就才觉得贴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的我们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说我们呢就是那个不可爱的小乌鸦，但是神呢尚且养活我们。也不是因为乌鸦到底有什么好，而是呢实际上在受造的时候啊，神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受造之后一切都是好的，只是犯了罪了以后呢才有不好的事情可会发生。乌鸦与圣经的渊源呢，也可能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拿它做例子的一个头一个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大概是因为乌鸦是在全世界分布最广最普遍最普通的一种鸟之一啊。主耶稣讲话一向呢是对全世界的人讲的，对不对？因此呢他举的例子啊应该是各处的人啊都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他用乌鸦讲这个例子。乌鸦不但是在高原上，在沙漠里面，在高山上，你们都能够找到它。 而且呢，乌鸦是最能够融入城市文化的鸟类之一啊。你即使在城市里面也能看到有乌鸦。尤其有意思的时候啊，事情啊是，乌鸦实际上是所有的飞禽走兽里面智商最高的动物之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家有没有听过伊索寓言啊？伊索寓言里面有个故事，讲一只乌鸦看见水瓶子里面有水，但是呢喝不到，它怎么办呢？它就会叼石头放到瓶子里面，然后直到水的水面升起来啊，用着石子的体积升起来，它就可以喝到水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呢，还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在 YouTube 上去查，就可以看，可以找到一些测试乌鸦聪明智慧的这样一个视频，你会发现乌鸦真的是比你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啊。乌鸦它会使用工具，它不但会使用工具啊，它还会制造工具。大家有没有知道乌鸦可以制造工具？如果一个动物会使用工具，那么我们就觉得它是非常智商非常高的这样的动物了，对不对？因为能够真正的使用工具的动物啊，实在真的是不太多。但你晓不晓得乌鸦是怎么做工具的？它是不是可以做工具来干什么的？英国大学的生物学家他们就用一个微型的那个摄影机啊，贴在一个乌鸦的尾巴毛那里，这样的话它可以的观察到乌鸦的头啊嘴啊在做什么事情。那它是在跟在那个澳大利亚东边有一个岛叫做辛格里多尼亚岛，这个岛上有一种乌鸦，观察到好像会做工具，他们就把这个摄像机就放在这个乌鸦的尾巴上，就来观察。这个视频呢，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最后发现这个乌鸦，它选用一个有微型带叉的树枝，它就把两头把它啄断，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长把带钩的一个钩子，他就把树叶子呢去掉，把皮也剥掉。如果那个尖不够锋利的话，他用嘴巴修一修，修得很非常尖利。然后他就用这个钩子到树洞里面，把里面的食物给勾出来。这非常的厉害，对不对？那么英国的有一个实验室呢，就把乌鸦呢放在实验室里面观察，就把一块肉啊，一个什么食物放在一个地方，乌鸦够不着。旁边给它放一根直的铁丝，发现这个乌鸦能够把铁丝弯成一个钩，去钩这个肉钩出来。你觉得乌鸦聪不聪明？那么实验室做了10次实验，有九次啊，乌鸦就是按照这个程序反复的做出来，中间有一次它不做了，为什么？吃饱了嘛？OK。所以说如果你在网上去搜啊，你可以发现乌鸦还有许多讲关于乌鸦有智慧有聪明的文章，包括它可以看红绿灯，它可以把那个坚果啊，看到红绿灯的时候，它就把坚果放到那个车的面前，车一过去就把坚果给压破了嘛，它就把它抓来吃。所以说你们大家从今天你们想乌鸦的时候，就回去仔细的查一查乌鸦有多么的聪明啊。所以说挪亚当年能够把这个乌鸦首先从方舟里面放出去，那他一定知道这个乌鸦的求生存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乌鸦实际上和人也很像，乌鸦它是我们所说的鸳鸯，怎么样？我们鸳鸯来比爱情，对不对？但实际上鸳鸯也有婚外恋的，好像乌鸦反而是一夫一妻，一公一母配成对啊，就一辈子的事情啊。而且发现乌鸦呢，这个雄的乌鸦还会到居民区去捡一些别人掉的发卡啊，什么东西，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来送给他的那个，回去送给他的那个雌乌鸦做怎么样？做礼物，对不对？来，所以说这个乌鸦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乌鸦不但是认识它的配偶啊，他们有家族，有群体，他们群体里面也可以互相帮助。那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叫乌鸦反哺，对不对？这个呢，我们有些时候也以为是人们的一种想象杜撰。实际上乌鸦真的是老乌鸦飞不动了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寻找食物的时候， 这些强壮的小乌鸦会把食物找来喂那个老的乌鸦。哎，所以说我们想乌鸦这样一种鸟，哎，天父来养活它，也让我们去想它啊。那么天父来看过这个小鸟，这个小乌鸦是不是像，哎，我们刚才唱的那个野地的花里面唱的是乌鸦从来不为生活忙呢？实际上不是的啊，它还是很忙的。那么神呢只给了他一半，神呢给他有聪明智慧，也给他们有足够的机会，一切都那样刚刚的好啊，让他一天一天呢才能够活下去。因为你看乌鸦如果要造窝，这个窝呢，那神可以给他提供什么呢？提供材料，他可以找到树枝，找到泥，他可以做窝。那么如果他有一个坚果要把它打开，他有那样的聪明，他至少要找一个汽车从旁边压过去，把他坚果给他压破啊。也就是说乌鸦，神看过乌鸦是给乌鸦一些机会，给乌鸦一些能力，但是呢要乌鸦自己去做事情，神好像是一个跟他配合着来做。那么主要我们看让我们想的事情，让我们想乌鸦到底让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到这里，我们想到这里因为神看过小鸟，看过白荷花，因此呢我们不为生活忧虑，我们不为衣食忧虑，是不是就完了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如果说再来看这个野地花，野地的花这首诗歌，实际上这个诗歌我非常的喜欢。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听到这首诗歌就背下来了，然后就会唱，在教会里不唱，但外面钓鱼的时候一边甩鱼竿啊，一边在唱野地的花这个诗歌啊。我们不是要批判这首诗歌，但是呢我们来想一想这首诗歌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的话是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对不对？但这种结论是不是主耶稣在刚才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要我们想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诗歌是对我们有帮助，但是诗歌呢不能够代替圣经。不要以为我们会唱那首诗歌就把那段圣经我们就不需要仔细去看仔细去想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想啊，好好的去按照路加福音，按照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话去想啊，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叫做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不要为我们所需要的忧虑，因为这些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对不对？所以说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是不要为自己打算，不要为自己忧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人生的目的呢要放在所在什么目标上面呢？是要在他的国他的义的上面。马太福音在这里呢，他对神的称呼和路加福音在神耶稣对神的称呼是蛮有意思的啊。他没有称是飞鸟的天父，对不对？他也没有称是乌鸦的天父，他是说的是你们的天父。乌鸦他不能够把上帝叫爸爸，对不对？乌鸦呢他和造物主之间呢只有一个，他和神的关系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甚至他们是被分成不洁净的那一类，对不对？但是神还照样的还这样的养活他们，神给他们智慧，给他们聪明，野地的白荷花也给他那样美丽的装饰啊。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啊，他会怎样的看顾我们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去想一想，大家去想想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不要我们忧虑？因为一方面这个忧虑是没有益处的啊。我们你连最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事情，神说的最小的事情是什么？是你的寿数多加一刻，是你的身量多加一周，这对于神来说是最小的事情。如果你想求神让你多活几年，这是大事还是小事？ 对神来说是很小的事情，神要让你多活几年，他一定让你多活几年，只是他让你多活几年到底有一个原因没有，你有没有一个原因，一个好的理由，让神让你在世界上多活几年呢？如果说我们整天只为自己打算，那我们活得越久越像什么？越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对不对？将来他种他收他盖那样大的仓房，他说灵魂啊已经满足了。实际上我们最小的事情就是我们身体多长一肘，一肘太多了，我要多长一寸的话就好了，好像我太太不嫌我个子低啊，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够娶得上这么贤惠的太太呢？所以说我自己在世上活那么长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活那么长是为了神的果神的义，他一定会让我们活得长。如果我们求神让我们活得长啊，是为了世上的生活，为了世上的忧虑，那么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说我们耶稣基督要我们想一想，想飞鸟，想野地的白荷花，到底要想什么呢？他想这样的，让我们这样想，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应该这样的想啊，想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把时间和生命呢，都会常常我们会去花费在神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的事情上。我们有衣有食本来就当知足，神一定会预备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为这个事情来想，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浪费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刚才说神养活乌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神啊与乌鸦在合作，对不对？那么我们呢，是不是把一生呢应该花在神乐意与我们合作的事情上，对不对？而不是花在神不要我们担心的事情上。我们常常求的事情是神不让我们忧虑的事情，神不让我担心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是一个非常广非常大的概念，我们呢要仔细的去想。实际上神乐意去做的事情就是他本我们再看下一 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很宝贵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的12章32节，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么我们就要去想这一段话，希望弟兄姐妹去想，那么这个小群是谁呢？他的国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神乐意呢？那这就是我们要去想啊。我们看，我们真的是想一想，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很不可思议啊！他把国要赐给这一小群，而不是赐给另外一大群人啊。他很乐意做这样的事情。那神乐意的事情是他有计划，是神的心意。那这段圣经让我们大家去仔细的想，如果我们大致的想一想他的国他的利会包含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因为大使命说我们要往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那同时呢，神的国神的也包含他要使他们做门徒，并且吩咐凡吩咐你们的都要吩咐他们遵守这也是在神的国神的意义里面，也一定包括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一定也包含了我们这一群人要做什么事情啊，神才能够活生生的住在我们的中间。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是神终极的心意。那么这些内容呢，不是在乎讲 也不在乎听，讲的人也不一定清楚，听的人也不一定明白。一定在乎弟兄姐妹呢，听到了讲出来，都要仔细的顺从主耶稣基督所建议的这个方向上去想。如果是仔细的思想，把神的话仔细的思想，按照了神的心意去思想，那么我想我们的教会就不可能不被复兴了啊！我们教会一定会复兴。那我们现在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恩典，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如今还存留在世上，在等候身体得赎的日子里还常常的软弱，随从今世的风俗，偏离正道，行不讨你喜悦的事。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使我们复兴，求你让我们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相信你会供给我们在世上所需的一切。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打算，不为明天忧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唯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你的荣耀从我们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